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对，你们即将听到的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对，这期节目其实是我们这次去顺德和深圳我们的南方之行，和我们本来 原来打算在线下见面的，然后并且举办活动的嘉宾林照录制的一期节目。
嗯，这期节目更像一期朋友的闲聊，我觉得有点像朋友再见，因为是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见，然后上次录节目也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然后算是对他近期生活状态的一种关切吧，然后也交流了我们各自生活的一些进展啊，然后在做的事情。
嗯，就是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们三个要先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一集没有开头的节目。
是、
就是林照来酒店找我们，然后我们其实坐下来就开始像朋友一样。
对，
为什么要说像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对，
然后没有打开机器、然后聊了得有可能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然后也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打开机器的契机。然后我们就说那干脆我们就还是这样继续聊下去、只是把机器打开、所以我们最开始是从他观鸟的经历开始聊起，就是是一个没头没尾有没头
有
尾的一期节目，所以我们三个现在就是在一天之后出来跟大家补录一个开头。
出来从哪儿出来？
从家出来
从南方出来。这期节目另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我们第一次和林照录节目，然后眼前一本书都没有，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围绕着他的新作展开的一次聊天，然后
也不是围绕着我们的杂志
对
展开的。
对，
但我还挺喜欢这次聊天，就是感觉通过这个聊天发现林照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对，就是大家应该等一下听这个节目也会感受到，就是他对生活以及他对动物的一些观察非常有意思、
以及这即将是随机波动历史上语速最慢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今天上午已经剪了一半了、真的跟我们平时的节目不是一个频率。
对，就是他说话是那种慢条斯理的、那种那样的一种完全和我们平常完全不一样的话风
和感
受。
我感觉被他带的咱们仨的语速都变慢了。
我觉得你是出现了一些南方口音、
对
大家到时候可以仔细辨别一下。
嗯，那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前两站的活动消失了呢？
这咱解释得了
吗？就是因为一些原因，顺德站和深圳站的活动非常临时的取消了。
对，
我们已经下了飞机才得知这一消息，然后现在的愿望就是接下来的上海站跟杭州站还有成都站可以顺利。
但是我们其实在活动顺德那个活动那一天的时间去了一趟书店、就是在我们赶往深圳之前，然后也遇到了七八个听众，
感觉不止七八个，得有十几个人吧。
对，就是有一些人是没有报名，然后所以他没有收到活动取消的短信，然后就去了。还有一些人是报了名，但是还是打算去看看。反正就是也很开心在线下遇到大家，我们也给大家签了书，然后合照。就我们的听众真的都非常可爱。
对，
没有见到我们的朋友也不要遗憾，总会再见的。
是的，
然后现在在单向空间的顺德 also 店，还有深圳的 Half Bookstore 书店可以买到、格的签名本。
对，
然后在 Half Bookstore、还有大概六本是我们三个和林照一起签名的。
这个节目
特别版
的时候
可能已经卖完了，
六本已经没了
对，就是市面上唯六本有林照签名的书
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书店。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和林照的这期聊天节目吧。
你会想要记录鸟的声音吗？
就是我之前第一次跟一个就是有鸟向导的，我之前没有试过、然后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我就想试一下，然后我就跟了一次。他们有非常专业的人，包括这个鸟向导本人，他是听到鸟叫声就知道那个鸟是什么鸟，而且他很厉害，他知道有几只，知道在哪里远近，然后他大概知道接下来要 那个鸟可能会来还是会走，因为它特别熟悉，所以它听鸟叫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鸟。然后这个我完全不会，就是我可能能认识比较常规的一些平时比较常听到的鸟就可以分辨，但这个还是得专门去听和练。但我现在还只是眼睛看，但是我试过一次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喜欢，就是因为他很了解很熟悉，然后他会把你带过去，然后一下子你可能有50个鸟，你就新加了。
我以为说50个人，
50种新的物种的鸟的物种，
有点太多了，
就是你就很没意思，就是因为如果是自己看，我一般是自己看，然后你会可能你会跟不同的人，或者你自己，然后你会有个场景。你会你是在干什么，然后他为什么会出现，
就是那种相遇的感觉。
对，然后每一个鸟你会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最近一个我自己很惊喜的鸟是就在我家的小区的后面，就是在山脚那里有一个羽毛球场，平时没有人去，但那里有很多树。然后我那天就是没事，我就去随便看看，然后看到那个鸟是，我就不说鸟鸣吧，一般它的原生地可能是在云南那边，但是为什么最近可能它那个记录是广东和香港，会最近这些年会越来越常见，因为他们推测是有一些逃逸的鸟，就是可能被抓了，然后抓到那些地方，那个鸟逃走了，然后它经过几年，它会有一个当地的一个种群，它自己繁衍起来。然后我在我家的小区后面，就非常，那个鸟非常小，然后非常意外的，我就看到了它。我当时整个人都就是天哪，是真的吗？真的是它吗？但是你就看得很清楚，它的特征，然后回去查就非常确定。然后你就会就像这种时刻，你就记得那个鸟，记得那个环境，记得时间地点，你就非常清楚。然后可能过很多年之后，你还是记得跟鸟的这种某一个品种物种的遇见。但如果是那种向导的话，就没有这个，你就好像有一个人喂你吃了10顿面包，然后你也不知道为啥，然后你一点都不记得。然后因为就可能不同的人观赏他的目的不一样，有的他可能要拍照，
对，
但可能对拍照的人来说那个就蛮好的，因为他可以拍，但是就还是看不一样的情况吧。
那你如果有这种特别惊喜的遇见，但是并没有带望远镜，
我遇不见，因为我是超级近视，所以我如果没有带望远镜没有带相机的情况下要遇见他，可能得这么大然后在我前面10米的地方那我可能会遇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鸟的外形我已经很熟了，所以它在我身边划过我会就认识，但是如果是个新鸟我是不可能看见的，就眼睛太差了，就是这种残弱的肉体我已经，包括如果是去爬山，我要用那个如果有那个登山杖，我就会觉得我是在四个手脚在爬，因为它只是我的手的延长，它会比我没有登山杖我就会非常累，但有那个东西我就是一个四脚的爬的，我就会轻松很多。然后因为我是扁平足，然后你就发现我发现一种脚垫，它可以抬升你，然后你又很舒服，就很需要这些器材，然后让这个残疾的肉体可以。
你上山观鸟确实不容易，
是很然后对，然后因为那个东西很重，所以我要找那个背负系统，
好的
什么胸背带什么，所以它会让你不用望远镜，不用挂你的脖子，
挂
到
脖子上
确实。对，然后你如果是胸背带，你就很轻盈，就之类的吧，这些东西。
这两年出海有多认识一些海鸟吗？还是就是玩帆船的时候根本顾不上？
看不见，就近视，你没有办法带望远镜。然后，海鸟其实我 是有时候去岛然后你会看到。还有一次我一个很好玩的是我在一个岛上，那个岛上是有很多乌鸦的，
嗯，
有大群的乌鸦，
嗯，
然后在岛上比较高的地方，它可能是有那种信号塔，然后信号塔很高，它是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气流，
嗯，
就是上升的什么东西，
嗯，
然后你就看到有 一小群乌鸦在那里排队，然后轮到那只它就会跳起来，它就让自己这样伸开翅膀，
嗯，
在玩那个气流，
哦，
它也不扇，它就在上面被它吹，
它可以飘着，
对，
哦，
然后飘飘飘，它可能不太厉害的乌鸦它就掉下来了，然后后面那一只就轮到他，他就可以，然后就是我的天啊，他们就很好看，然后你就会记得那个场景，那个乌鸦在玩这个东西。还有一些时候你会看那个鸟它就在劳动，就是比如它抓到个鱼它就拍那个鱼，那是它在干活。然后就看到一些鸟它很尴尬的时刻，就是它吃了一个鱼，但那鱼对来说太大了，
卡住。
我就会想起我自己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就是你吃了一个太大的东西，你卡在了嘴里，然后你就在那里弄这样，然后就觉得那个鸟它就是跟我就是很共情，然后就看它很一个鸟在那搞啊搞搞很久把这个鱼弄出来，就是你用器材延伸了你的残废的这些五官之后，你会看到这些鸟它们在做这些事情就很有意思，而且你只有自己看到了，旁边的人也看不到，因为他们可能在看别的东西或者他们没有这个延伸，你就自己跟自己笑，
嗯，
然后当然那个鸟也不知道你看到它了，只是
不知道你在笑它，
但是你会跟别人分享这些，
就现在跟你们分享就蛮少，因为我平时也比较一个人。
那你会想把这些写到小说里吗？还是你觉得它是比如两个独立的东西？
如果合适会写，但是就看合不合适，但不会专门说我要想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个放进去，目前还没有。然后我还有一个乌鸦的事情，就是乌鸦科实在是太好玩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六甲，然后马六甲是非常多家鸦是学名，就并不是它有人养，它是只是它的学名是这样，然后它是这个脖子这里有一块灰色的，就跟乌鸦长得不一样，然后有大群大群，然后那天是差不多傍晚六七点，然后他们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门卫大哥，大概是六七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河边走，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很多乌鸦开始飞过来，落在树上，然后河对岸的门卫大哥他就用一个棒子敲了一下他那栋办公楼前面的一个空心的金属的柱子，然后所有的家鸦就向他飞去，然后他们就全部飞到那里，然后他们就排队，然后这个大哥就拿出一包东西就开始喂他们，然后就扔，然后那他们就跳起来，然后咬到的他就走了，所以它会飞到我们这边，然后嘴里叼着大哥喂的那个应该是种膨化食品，像玉米片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吃到了之后就会过来，然后他就一直喂一直喂，直到他喂够了，因为我在那看嘛，觉得太有意思了，喂够了之后他又敲了一下，然后所有的鸭就走了，他们就离开了，然后这个大哥又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觉得哇，
我也会观察我们小区的鸟，就我很少观鸟，然后但就是因为日常要在小区遛狗啊，就会看到很多，然后我就会认出小区的有一只乌洞，就是它是小区里歌声最好听的，而且它有一些那个旋律是彼此衔接的，就它每次唱都是这样唱，所以它，就
是
它每一次
模式，
对，就是一开始叫我就能听出来那一只是它，对，然后包括有一对啄木鸟应该是栖居在我们小区里面，然后就是它们就会在两棵相邻的树上，然后就是互相你一下我一下，就像其实是在吃虫子，但就像在对话一样， 就是每天早上你就能听这边就像有人在敲门，然后那边再敲两下，就是他们两个就会这样敲很久，然后因为他在楼区里有回声，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带着狗就坐在那里听他们两个在撞树。然后你也会发现比如今年就来了一些叫灰椋鸟，就是新落到了小区里面，对，然后是之前没有见到过的，就会跟那个灰喜鹊啊什么的抢食，
而我只会为我们家窗台上的朱颈斑鸠朱颈斑鸠和麻雀，
朱颈斑鸠是北京特别多的，
北京很多，到处都很多、
哦、
就是它可能我怀疑它是所有观鸟人，我说中国、第一只观的鸟或者可能是麻雀吧，就可能麻雀、因为 那个从小就知道，但是你知道又是正儿八经知道名字的可能就是他。
嗯，
那我也是，他是第一只是我的然后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这个鸠鸽科，
嗯，
就是因为他们外形脖子很长，然后他长得很
曲线，
对，很温柔，
嗯，
而且它的颜色朱颈斑鸠是它有一点粉色，某种灰粉色，
对对对，
然后它这种鸟就这个科的鸟，它的粉色的变化是很多的，它有很粉的和很灰粉的、
哦、
慢慢到很灰，然后它们有一种绿色的、特别好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鸟。然后因为观鸟的人他们很多有自己特殊的爱的一种类型的鸟、所以可能对那个类型的鸟会特别关注，或者有一些人甚至会去专门搜集，我就是要看这个、然后把全世界的这种鸟全部收集，就看到收集到，就是有很狂热的人，但是听来的故事、是个荷兰人，然后他特别着迷一种在热带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大类的鸟、那个大类它比如说、它已经全部搜集就像最后一种、然后它可能就是那最后一种它要看到、它要拍到、可能花了很多年100万就是为了它就在东南亚的这个雨林里面徘徊，它要找它、然后最后它可能只能去找求助于鸟岛，然后鸟岛知道这个鸟在什么位置，然后他就去跟着这个鸟岛要比如说要设置屏障自己躲在里面、然后不能动，因为那个鸟特别胆小，一点点声音、都不行，而且它在特别深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在里面待着，在里面吃，在里面喝，在里面蹑手蹑脚几天，然后终于看到他就回家了，就是着迷到这种程度，然后 但也是一种见仁见智吧，因为它有一些跨物种的伦理问题、不同人可能它的尺度不一样。
你自己会有这种收集或者集邮的心态？
我是随缘的，就是走一走到一个地方走一走，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可能现在都会倾向于去它的郊野的部分、然后看一下那会有什么鸟，但是如果在城市里面也会去看，因为其实不同的城市它活跃的鸟是不一样的，就是离人特别近的、特别不怕人特别大胆的那个鸟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最容易看到的那些鸟是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比如有一些鸟它就偷东西啊，就偷你晾在外面的东西，也是看另外的角度吧。
你记得去年我们在成都就是
我刚刚
看了两天鸟、就是我后来还发图给你、是
苍
鹭、
那个、对
苍
鹭、
就是因为在北京很少看到那种巨型的水鸟然后在你头上飞可能几百只几千只、然后我就说有一种会去到了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就像翼龙在你的头上飞来飞去、对，就是那个鸟的飞翔还蛮吸引人，我们连着去了两天就在那坐着看
昨天我们还看到一只，但是不确定它是不是苍鹭，但也是鹭、就是在我们昨天去那个深圳湾那边那个人才公园，
哦，那里是一个观鸟的热门地点、
哦、真的吗、然后就在一个
真的还挺多鸟的，
就看到一只站在水里面、
还有一种黑白相间的，就是
它是在海，
应该是
鸭、就 礁石的附近，
有点像湿地的那个地方。我感觉昨天起码有三种。
但也会觉得那个深圳湾的人工灯光景观很影响鸟的生活。
他们就是所谓的灯光秀，就是老是听到，如果你在这住，你就会听到他们的宣传。但是据我所知，深圳有个蛮好的他们的观鸟的社团或者自然保护的基金会，就这类机构和社群，如果你市政府说比如我要增加一个船的航线，或者我要进行一个什么基建，就是会有破坏的，它会有一个咨询市民意见的一个时期，然后那这些社群的人他会呼吁大家要去写反对的信，然后通常可以有效果。他就会暂缓，因为本来深圳湾他们有一个航线是观光的。前阵子因为这个写反对信，我当时也写了一封，他们会把那个就是方便你去写，他会把内容都说你复制粘贴就可以了，你也去写一份之类，他会发在这种观鸟啊或者自然类的这种群里，然后那这个工程就延缓了，然后最近不知道最近没有跟进，不知道是不是彻底就搁置了。
所以那个航线会影响鸟的栖息地，
它会把海底的那个东西可能会翻一遍，会影响到海床近海的，然后可能它的声音包括船的那个震动，因为它是马达的嘛，然后它会影响到鱼，鸟的食物，整个生态的网络都会有影响。
你的观鸟有多少年经历？
我是2016年开始的，2016年底吧，没有多少经验。然后又自己又比较佛。
所以你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契机吗？就比如说是因为去了什么地方啊，或者看到了什么？
我是在那时候在工作，然后我们一个同事，他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大学的观鸟社的社长。然后就是竹井斑鸠。就是他那天在办公室外面叫。然后我就聊到这个鸟的情况，然后他纠正我这个鸟，因为这个鸟我从小我妈告诉我这是布谷鸟。就我妈也是想当然，就是你知道，但后来我知道布谷鸟不会在，基本上很难在闹市区。我那时候还在上海，所以上海的市中心很难有布谷鸟。
所以
他在树林里，
你妈妈就单纯因为它是咕咕叫，
对，他就听声声意，然后我就说，哎，这是布谷鸟，然后你大哥就说这不是布谷鸟，他就告诉我这是什么鸟，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这是一个骗局，我妈骗了我。然后我就对这个事情就有兴趣。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工具蛮重要的，就是我选的工具是相机，因为很多人他是最后都是用望远镜了。因为我一个刚开始你完全记不住一个鸟是怎么回事，你也完全不知道它的分类的逻辑，也没有数据库，你不知道人们是凭什么去区分一个鸟。所以如果有相机的话，它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方便你去问人这是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大哥最开始可能被我还烦了一阵，因为老师问这是什么鸟。当然你那个鸟书很重要，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鸟书可能也你因为它是画的嘛，就是你还是很难，对，还是很难，你不知道一个细小的区分，一个眼眶的颜色，一个耳朵上面的颜色，它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大哥前期被我烦了一阵，后来慢慢就自己稍微有一点感觉就好了。然后现在可能用也可以开始用望远镜了，因为有一定的基数。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你对着鸟书就不太会用鸟书的时候也是分不清，比如它是幼鸟还是亚成年，
对对，特别是
或者是成，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
交配期
变得会特别
大。对对对对，
我见过很多人会管竹井斑鸠叫鸽子， 就是
因为它长得
是
有点像鸽子，
然后鸽子也会咕咕咕咕的叫，
然后是一个科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时第一次见到朱景奔就也以为是家养的鸽子。
哦，我记得我前两周吧，就是跟我男朋友去一个咖啡厅，然后那咖啡厅就对面街上就有一只朱景奔就在地上走，我就说你看那个是朱景奔，就他说你骗我，他一定是鸽子。
但我觉得这个更合，这是很合理的，就是布谷鸟合理太多了。
他竟然会质疑你，
他就觉得说
质疑的很顺理成章。
对，他说这不就是鸽子吗？你骗我。可能朱景斑鸠听起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名字，但这个鸟在北京真的很常见，就是
它好像有个什么俗名，可能是会被叫什么鸽子吧。你可以查一下，
哦，是，但是在北京大家 就是会打成朱金斑，
嗯，因为你直接打朱景斑鸠很难联想出来嘛，它会打成朱金斑鸠。
对，
哦，朱金斑
鸠，
哦，
我还想有一个我很感兴趣，就是我们刚刚在聊比如说登山或者你观鸟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延伸的装备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吗？
嗯，
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就认识得很惨。
但这个会困扰你吗？还是说你就接受它？
我就只能接受，但是它就是我知道如果我练习它是会变好的，就是我是很乐观的，但重点就在于我
不想
有没有这个耐力和意志力去练习。就像其实建国是你有跑马拉松有爬山，而且你的强度是很大的，然后你的身体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我觉得你是可能你会觉得很有信心，然后你很有成就感，就是反而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种感受。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一直练习，比如我练心肺，可能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是非常就它的反馈是很及时，以及它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就只是取决于我自己。那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这个意志力我也没办法，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总之就是你的身体和这个环境和你给他的锻炼这一套事情，就我知道是一个很你只要付出了就会有收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套系统，所以就还蛮好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帆船呢？就是也是一种比如强迫自己运动的方式吗？
不是，
还是去看大海？
因为就是其实在深圳是蛮不能说非常普及，但是比较普及的，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浪费，就是你跟其他地区像比如在上海也有，但是它得在湖里面，它在一个很大的湖里面去练这个事情，那湖肯定没有海这么
是
这样，所以它如果这个城市它地理环境就是这样，包括它你可以爬山很方便，然后你去划船也很方便的话，那就去试嘛。但是在特别是之前疫情时期，就它是连那个野外的都封掉的，山也会封，海也会封，然后室内的很多场馆也会封，那种时候你就只能在家里面去踩你那个非常无聊的椭圆机，你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去。但之前就是为了我自己这个残疾的身体的考量，就是我给自己去找的运动是壁球。
我也打壁球。
你现在还打吗？
现在还打，
因为
打了一年多。
因为壁球是我的体力不够，就是如果我去打羽毛球我是不行的，羽毛球场地更大，因为我很快就不行了，然后你的对手就会很无聊，你让他干嘛？但是壁球就不会，就是你可以
一直打，
他你累了他在那打，然后你没有对手你自己也可以去打，然后你也不用日晒雨淋什么都没有，而且他关键他的运动量对我来说太合适，它又很袖珍，就你不用打成真正非常职业那个样子，你只要对着墙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疫情期间就很多场地都关掉就不能开，然后结束之后就我们这边倒闭的蛮多的，然后离家近的也很少，就这也是一个问题，就你要去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先 路程要花很多时间，
太理解了，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那我就从我的那个后面走上去走山、
嗯、
走山走山算了，就是那个是最方便的。
嗯，我觉得大城市就是这样，你去做一项运动的时间成本就是在路上其实就很远了。
是
之前去跳芭蕾也很远嘛，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想划船、
哦、
就因为我在香港待两个月嘛，我就是第一次去爬山可能是我去前两周的事情，第一次去爬山，因为我们爬那个地方就是它下面是海然后旁边是山、
嗯、
就看到有很多人在划那个皮划艇、
嗯、
然后我就说哎，我想划这个，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划了、
嗯、
其实我连游泳都不会，就是我掉下去我可能会死的，对、
嗯、
因为它是海嘛，在海里面
穿那个要穿救生衣，
对，有穿救生衣、
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在那个环境里你就是会想去做那个当地最适合的那个运动，对，
方便，
对，
嗯，
嗯，就比如在北京你只能在亮马河里面滑，就是很多人在亮马河里滑那个 kayak 那个皮划艇、
嗯、
那个掉下去我觉得你会臭，就是
对它的细菌会很
多，对，因为那个河你看其实是绿的，
女性非常不友好，
我觉得那个跳下去很恐怖、
嗯、
但是在这边就是我们去滑的时候还有一个男生他是玩那个桨板的嘛、
嗯、
然后他还说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我也可以就整个人掉下去湿掉什么这个都是我能接受，但如果在北京在亮马河里我觉得我可能会死吧掉到下面。
你在天津长大也没有学会跳水呀、啊
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太多人去跳水这是一个新晋景观
是跳水吗，
就是在
从
桥
上跳下来，
但它其实在河里面，就是在海河里面，
不是那是个运动吗，
是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北方会有一些冬泳的那种传统嘛、
哦、
就是冬天会有一些老人作为一种健身的方式去冬泳，然后冬泳它慢慢就发展成说它可以在岸上跳下去作为游泳的第一步，
哦，
是它的开始，
很可爱的。北京那个护城河边也有这种，
对，其实北京也有，
对、
嗯、
他们会专门准备一个椅子，还有准备这种铺了红毯的小台阶，然后就是这些阿姨和叔叔走上去，还有一个亮相，然后就是再跳下去、
哦，
就是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拍下去的，但是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是，
嗯，就是短暂的自由时光。我疫情期间沿着跑步那条河就是在南二环旁边、
嗯、
然后也成了一个水上游乐园，就是也有人把那个皮划艇啊这种桨板啊搬到那个河上去，甚至还有帆船、
嗯、
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抬到那个河里面去、
嗯、
因为河道真的很窄，水也没有特别深，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也是所有的健身场馆都关了，然后学校也不上课了，然后很多路也封着，大家就是在那个水上过很热闹的夏日生活、
嗯、
对、
嗯、所以你出海会晕船吗
我觉得这是人家选择这个运动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晕船、
嗯、
对，
其实最开始是晕的、
嗯、
就是第一次、
嗯、
因为他那个船特别小、
嗯、
就我不是说那个两个人的、
嗯、
是那个龙骨帆船、
哦、
是人多一点，然后我们是停晚上是停在海面上过夜的
哦，
停的位置你又必须得可以抛锚，
嗯，
所以它离岸不是很近，但是也绝对不远，因为你是有一个可以抛锚的深度，
嗯，
所以那个位置浪是很颠的，然后你一个晚上都整晚都是停在那个位置、
嗯、
然后你就特别晕，然后晚上还会比较吵，它的桅杆一直在晃、
嗯、
就听铃铛铃铛铛，就是你的感受，你听到的声音，你的整个平衡就是非常不一样、
嗯、
然后你还得在那上面做饭、
嗯、
做菜，你得在那个晃的地方切切菜，然后可能还涉及到生火什么的、
嗯、
但是我自己的情况是第二天就好了，就是经过一个晚上、
哦、
然后那个晚上我整个人就是昏掉、嗯、就是我的那个船有其他人，他们还在外面吃烤鱼，然后我已经不行了，因为我那个是第一次，他们已经是经验很丰富、
嗯、
但是我第二天起来就神清气爽，
哇、哦、
然后我也可以在晃的船舱里面切东西了所以就要适应，然后每个人不一样、
哦、
他的晕船的程度有人，
我听你说我已经觉得在晕
你平时是晕船的吗，
我有点晕，就是我看不了那个流动的水、嗯、
哦，那可能要适应久一点，
嗯，
但你最长的出海时间就是要在海上待多久啊，
5天吧，
哦，
那也挺久的。
所以就是晚上住着，然后白天继续出来训练。
白天就上甲板了，就开始干了嘛。
嗯，
然后晚上就把泡泡，它是那种电动的马达泡泡，
嗯，
然后就在船上吃饭，然后睡觉，很累很累，
嗯，
然后就。啊，那个时候就不失眠了，
就
特别不失眠，就秒睡，然后第二天就很早就起来，就感觉很好。
嗯，
他这五天是有一个，比如说出发地和目的地，就是你要从哪里航到哪里这种。
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如果是单纯训练的话，你就是在一个区域里面，因为其实训练就是你在重复的做
同样的事情，
一套指令，
哦，
你要熟练你怎么操作它，
嗯，
就是转弯啊，或者你要遇到不同的，根据当时的风你要做怎么样操纵的船你去转弯，然后还有一种是有目的地的，比如就是我有一种叫所谓的跳岛，就是我从在一片岛屿之间你从一个岛开到另外一个岛，
哦，
然后这种叫跳岛。然后如果是那个小帆船，小帆船是如果你出远海是很危险的，龙骨船你可以开很远，
嗯，
小帆船最好是在近海，
嗯，
然后我们就会在近海不停地重复一套动作，然后还有绕桩，绕桩就是那种充气的三角的东西浮在那儿，
嗯，
然后你要不停地绕绕，然后跟
好像
每天要看
滑板一直绕桩，
哦，我以为你说好像学开车
学滑板，
所以你学帆船对风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有啊，就是我以前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嗯，
就是你不会想到它，但现在我的手表上都要专门设这个东西，
哦，
每个季节每个月份你会想知道现在，
嗯，
这当然它每一个海域的它那个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其他海域我就没办法，我就比较关注我们自己就深圳周边，
哦，
然后你就会去注意，
嗯，
当然你日常生活还是用不到，你只是会去就它变成一个你会关心的东西了，
多了一个
你感觉到的东西在那里，
嗯，
但如果你去练船的话，比如你出船之前，
嗯，
有时候教练都会特别问，哎，你们说一下现在什么风啊，他会让你报一下，
哦，
然后你就看，如果是很明显的那你可以直接报，
嗯，
如果那个风比较微风，然后就要看一下有什么参照物啊，然后报一下这样，
哦，
嗯，
我想到我在来的飞机上还在看那个大卫华莱士的弦理论，就是他不是一个数学家，然后同时他也打网球嘛，
嗯，
然后他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美国风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他说在那个地方就是当地人形容风的词语比爱斯基摩人形容那个雪的词语还要多，
嗯，
因为说爱斯基摩不是有50种描绘雪的那个词汇吗？
对，就是我的，
嗯，
我遇到过的教练他们有很多以前是普通话叫什么滑浪风帆，就是一块板，
嗯，
就奥运会比赛，
哦，
就是有风帆
翻板
、然后他们以前是翻板的小运动员，
哦，
就是他们大量都是翻板出身，
嗯，
所以那个东西对跟风的关系就更直接，
是，
然后跟海跟浪的关系更直接，
嗯，
所以他们都有一套这个语言，
哦，
就是我看你们那个杂志的时候，
嗯，
就是围棋那篇，
嗯，
就他讲到围棋有相应的语言，嗯，这些教练他们自己也有，然后他们会形容那些风是各种，就是你会觉得我靠你这个你这个讲法好厉害，但我不一定记得，因为当时可能你注意力没办法在那个上面，
嗯，
就是他们会讲这个风怎么样从山上下来，
嗯，
然后山脚会怎么样，到海面上会怎么样，包括对浪他们有很多语言，
嗯，
比如他们要去不同的海去比赛的时候，他们会先要去考察这个海域，
嗯，
他们那个洋流跟海底的那个形状会形成一个什么关系，
嗯，
他们要先去熟悉，所以他们会有一整套这样的语言。当然如果是渔民，
嗯，
他又是另外的语言，就是大家对风的这个讲法是很不一样，很有意思，
嗯，
然后包括如果要相关的，可能你会看到跟星星有关的事情，
嗯，
那星星如果你 中国人、南方人、北方人，因为他看到星星首先不一
样，
然后他那套语言也不一样。那如果你是东南亚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对星星的命名也不一样，他们那个跟星星的传说也不一样。然后比如其实南边的人，他对那个星星的讲法和相关的语言是更实用的，就是但是我们可能传统的跟星星相关的是你觉得它很玄，就是很静态，然后你它不是拿它来用的，然后会有一些关于星星有些不好的说法，或者说有不好的星星、有厄运的星星等等。但是如果是航海民族，他关于星星的讲法是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友善一点、更正面一点，就是因为我是依靠你帮我指路的，他对星星的理解是更平和的，就是很少有那种怎么来了一颗凶星，这个就是不太会。因为那个星星他如果能看到他们是切实的可以引领他们方向的。然后所以跟航海或者跟海洋相关的这整套东西很丰富，然后我自己也蛮感兴趣的。
所以你觉得你学了帆船之后再去看就是和海洋相关的文献，包括其实潮汐图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吗？你会对这些有新的感知吗？
我写潮汐图的时候还没有学帆船，是后面，然后会有新的好奇吧。然后其实就可能连入门都不算，只是有接触，那个紧密度啊跟一直跟这个东西密切相关的人士还是差很远的，但主要还是要学习。
我就想到我们昨天去那个和美术馆看了一个当代艺术的片子，就他林兆刚在讲实用性，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南方艺术家就说很多北方艺术家就是聊一些生死的问题、精神的问题、
痛苦的问题、
对痛苦的问题、玄学的问题，南方人就说想这些干嘛，不如去吃个炒牛河和狗肉包，就是他们想的是一些很实用的问题。我觉得这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确实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而且感觉来到南方就是会觉得离生活更近一些。
所以刚刚林兆讲那个语言也挺有意思，就是我经常观察我的芭蕾老师如何形容正确的动作的质感，就是我有时候在想说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学，所以他们的老师也是这样形容的，还是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我就会想要再通过他说的过程来分辨这件事情。因为他有非常多的比喻来形容你的脚离开地的质感，就这个东西是我们平时不会去形容它的东西，然后他形容的很有意思。比如他会说你好像用你的脚尖在地上把蜂蜜捡起来，或者说你好像想象你的腿是一支毛笔，你要在地上写一个捺，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他其实是把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用来比喻你的动作嘛。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就是在现场他可以非常自然的讲出来这句话，是因为小时候比如说整个我们中国这个芭蕾训练系统，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那种中芭的老师啊、演员啊，或者说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那种就是职业的这种芭蕾舞的演员，然后我就会想说是因为他们这个培训体系已经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每一代的老师都是这样跟他的学生去讲的，还是说是他自己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受到的这个动作的质感。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女老师，她会更倾向于用这种语言向你解释这个动作，而男老师语言就相对贫瘠。
所以你的芭蕾课老师也有男老师？
有男老师啊。有很多男老师。
你觉得是你更喜欢
女老师？
你觉得跟男老师会有？
我觉得男老师给我感觉更像健身房的教练。我不喜欢上他的课就是因为他讲不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样
子。像那个脚尖粘蜂蜜那个讲法就很美啊，
很美。
对，
而且它是因为它那个动作是有点像你要把一个粘稠的东西 拔起来的这种，
它也是
慢慢的
呀，
对对对，
很美啊。而且我觉得男老师肯定讲不出来，
是讲不出来。然后男老师就会，当你做的不如他意的，他就会越来越提高声调，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吵，觉得我在一个健身房里面，他一直很大声的讲话，就会让我也很烦躁，
越吼越记不住。
对，但因为其实他是着急嘛，但他着急我也做不出来，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他急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我用刚才饰演那个问题问你，就是你上芭蕾课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的新的感受吗？
就是你走路有时候会露出他的习惯动作，就有时候我拍照，但是我自己是不经意的，然后底下的留言就会说，你看出来你在就是跳这个舞，就是
比如脚的方向，
对，就是因为你生活中很少有立起脚尖的动作嘛，就你人不太会轻易的立起脚尖，但是我现在走，我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做一些立起脚尖的动作，然后确实觉得你的腿部力量有加强了。
我想到那个大卫华莱士的那个文章里面，他就说在17、18岁，就是他大家都还没有发育之前，他是当地特别厉害的选手，因为他会计算，就他会根据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不是风很大嘛，然后各种风他都非常了解，所以他就很熟悉这些风，然后又因为他学数学很好，所以他其实是通过计算赢了对方。然后等到18岁之后，就是其他男孩都发育了，然后都比他高，比他壮，肌肉比他好的时候，他就打不了了。我那天在飞机上就看到这一段，就觉得还挺逗的，就他掌握了一种这样的语言，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取胜。但是又有一种和身体的关系，就是他其实也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即便他有很多语言和这方面的思想，最后他还是会输。
我觉得运动过程中，就不管什么运动吧，就是其实你都是要记得一个动作，像刚才琪琪那个说的，用脚去捏蜂蜜啊，或者用腿画一个捺，我觉得就是能帮你记住要怎么样完成这个动作。
对，
就是跑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比如跑步训练营或者教练，他也会说你要改正你的动作，但其实你不太好改。就上芭蕾课，你毕竟还有个镜子，你可以对着它。
我觉得镜子很重要，
就是做出正确的动作。但你在两腿交替，比如往前跑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你觉得跑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已经没有修改的空间了，就会有教练说，比如你在今天的训练结束前一公里，你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动作，感受你换一个体态，或者是你的步幅加大一点，你的步频提高一点，你这个时候的感受，你要去记住那个感受，然后你下一次如果想要重复正确的动作，你就是要重复这种感受。就是要，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然后 也不会一直有人在纠正你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错的，但你如果感受的和这次感受的不对，就证明你是错的。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誊写和默写。就是我觉得我跳芭蕾就跳到第二年，我才可以克制住自己不去看镜子做动作。因为实际上你是不应该看镜子，因为你做的是脚的动作，如果你看镜子意味着你在低头，就是它其实是不对的一个动作。但是最上来的时候，如果我比如说我这节课来晚了，我没有站到一个正面有镜子的位置，我就会很惶恐，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就我对我的身体做这个动作其实是没有感知的，就是你感觉你腿是腿，脑子是脑子，是伞。但到第二年就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完全不看镜子，就即便我前面就有一个镜子，我也可以不看它，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动作。就是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但是帆船涉及到这种吗？就是你需要看到自己做的动作吗？还是说它更多的是操作上的一个
问题？我觉得如果是涉及到动作，我觉得那个是比赛级别，竞技级别，就是特别是那个滑浪风帆。那他们那个动作肯定是，我本来其实最开始是想学那个，但是我是太菜了，他那个要有力气，然后你的腰腹啊，你的手臂，包括你肯定要会游泳，因为我开始学的时候不会游泳，我最近在练游泳，但是我开始学船的时候还不会。它那个其实是我最理想的一个跟海和风去发生关系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自己没办法。然后那你一旦涉及到竞技类，竞技的话，它每一个细节都变得非常重要了。那如果像我们这种随便体验体验的，就比较放松。而且我碰到过不同的教练，他有一些他上来 就是那种竞技思维，他要揪你的动作、
啊、
然后你就会压力很大，然后也有那种教练说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嗯、
就你放松就行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嗯、
那你就会很舒服、
嗯、
就是可能不同的人
是不
一
样的。
对，
我就是之前还跟乔麦聊，他后来发了一个微博嘛，就是说他就说带小孩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嗯、
然后很多就是上来他就要一直让你重复同一个动作、
嗯、
然后小孩很快就失去耐心了、
嗯、
他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运动、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之前学网球那个教练感觉就是相对比较专业一点、
嗯、
然后他就是一开始一直让你不隔网，就他在跟你在网的同一侧、
嗯、
然后给你抛球，然后你就不停的做正手反手正手反手，可能十节课八节课都是在做这个、
嗯、
他就希望把你这个动作固定下来，然后后面你就好像能够一直打对了、
嗯、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嗯、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一些已经是职业选手，他的教练还是会揪他的动作，就他的动作是不可能通过一开始重复一万遍、
嗯、
一辈子你就定型了，因为而且你的球是他抛的和从对面打过来的那个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面打过来那个球的力量你碰到那一刻你动作就已经变形了、
嗯、
我觉得他并不是能够通过就是一劳永逸的方式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就还是得你先打起来，然后在打的过程中他再慢慢去调整你动作、
嗯、
而且不容易被吓退。嗯，因为你不能隔网打，你一直觉得你自己不能隔网打、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怎么还没有学会这件事情啊、
嗯、
你很快就丧失信心了嘛，然后他上来就跟你隔网打，反正你就能打过去嘛先、
嗯、
对，就学会基本的动作能打过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再慢慢教你怎么把动作做得更对、
嗯、
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因为有的大部分教练都是那种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嗯
嗯、
他小时候在那种运动队或者什么那个教练就是这么教他的、
嗯、
所以他吸收了这样一种教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个需求嘛，我们不是要去打比赛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以就是兴趣为主嘛。
嗯，
但是刚刚建国讲的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在想的是自己的动作，
嗯，
就帮我解答了我一直不知道一个跑特别是跑长跑的人当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在
想
什么。
我觉得就是不想什么，就是跑就是
想
动作，
想
动作不想动作的时候其实是你比如意识到啊，我上一次步频不对我这次要提高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有意识的跑步的时候你会想、
嗯、
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大脑一片空白。
你发那个微博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跑步时候在想啥。
就是入冬的时候我们那边刚刚冷，然后我们家东北老家的河大河上来了一只东方白鹳、
嗯、
然后就是每天家里的父老乡亲就拿着手机去拍、
啊、
就是抖音上那段时间的东方白鹳都来自我们老家、
哦、
后来已经飞掉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兴高采烈说这件事，并且经常是每天都跟我汇报那只鹳怎么样了、
嗯、
然后我有一天下楼跑步就脑袋里在想这只东方白鹳，然后就是跑着跑着这个思路就慢慢的变形，中间想到了上野千鹤子应该是
就是白鹳想到了
就是那天就沿着一个鸟字旁就是不断的往下然后最后来就是去买了一只鸡，晚上回家炖了一只鸡。
哦，我以为我记得我怎么记得是你最后想到了铁锅炖大鹅。
哦，对，就是因为北京买不到鹅，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只鸡。对，
但你会感觉到任何痛苦吗？
就是身体有伤，之前身体有伤的时候会，
就是没有伤的
时候就可以一直跑下去。对，
我觉得是你们对这个运动本质认识上的差异。
我觉得是我们跟他体能的差异。
你是从来就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自己中学的时候，
嗯，
800米我跑了5分钟。
嗯，那还可以啊。
不可以，
4分钟都不及格。
对，但是现在能跑能跑还不错。
我
现在
跑不了800米。所以你是一上来就跑步的时候完全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吗？
最开始还是有的。所以我因为我开始跑步很晚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也有心肌炎就没法运动，但比你这个要轻一点、
嗯、
我一直是工作之后2013-14年才开始跑，但那个时候就是有比较具体的比如我想减重的这种目的，然后后来就很长时间不跑，然后一直到2021年又开始跑，在那之后就是感受到了长跑的乐趣。嗯，就除非是身体真的有伤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你跑起来会有一点费劲，其他的时候就都还可以。嗯，
好吧，所以是真的是不一样。
但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跑吗？就是只要你坚持就可以跑10公里、15公里、20公里。他的回答是是这样的，
对，但是就痛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就像那天知琪跟推迪吃饭，推迪说他最舒服是跑2公里，是吧？对，我觉得我跑的最舒服应该就是10公里上下，就比如到8公里以后我才会觉得哦，今天跑的比较舒服。如果我只跑5公里，我就会觉得哎，今天应该是有点忙，就是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并不是我说我不想再继续跑了。嗯，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个体差异的。
嗯，我觉得我很喜欢耐力相关的运动，就是长时间运动。
嗯，
就像爬山，就如果不用回来上班，我可以爬3天。
对，
我小时候就是可能5、6岁，
嗯，
就被大人揪着去爬山，就爬同一座山，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爬那座山。然后5、6岁的时候爬到，不知道爬到多高，但是反正就卡在那里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次因为下山让我觉得非常痛苦。
嗯，
那个时候可能是要去摘一种果子，叫是一种桃金娘的一种果子。
嗯，
然后就顺着那些树，那都是野生的，就一直走，就走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楼梯，什么都没有，只有坡度。
嗯，
然后吃饱了之后要下山，我太痛苦，我就在那儿哇哇大哭，就直接坐在一堆树里面大哭，然后就说我不要下去了，我就在这，我就一辈子在这里。然后跳舞的痛苦也是小时候是被我妈强迫的，就是要去学跳舞。然后我是完全不行，就是老师最后把我退掉了。老师跟我妈说，就说我太像大笨熊了，然后我就很开心，我终于不用去了。
这叫什么舞啊？
就是那种少年宫那种最、
哦、
最傻的，然后每天要在那儿压腿、
哦，
然后老师会要求小朋友要笑，
哦，
就那种摇头晃脑的那种，然后我就不行，我觉得很羞耻，就是每次是我很痛苦，很羞耻。痛苦就是肉体上我很痛苦，因为要拉筋啊什么的、
嗯、
然后羞耻就是你要对着镜子笑，摇头晃脑，然后摆出各种不是我的姿势、
嗯、
然后我摆不出来，我就是像大笨熊、嗯、然后老师把我推掉之后我就非常开心。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当你们讲的时候我就砰有一道
想起了
死去的记忆。
我小时候也学过跳舞，然后我被退掉的、啊、不，我不是退，就是我主动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后滚翻，然后我的脚踢到了那个女老师的脸。然后她就直接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笨，嗯，然后就冒犯到了我。然后那天我就是负气，因为往往都是我妈她会来接我，然后我那天就是在那个下了课之后我也没有等，我就自己过那个十字马路，就是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后来我妈正好在路口迎到我、
嗯
嗯、我们就正好遇到，我妈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我就说那个老师骂我。
是在内蒙的时候？
对，还在内蒙古，就很小，然后我从此就没有再跳过舞、
嗯、
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就是舞蹈它是一个选拔体系嘛，我们是被误选进去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身材也是这样，就是高
高
瘦瘦，手长脚长。因为中国的那个舞蹈体系它特别看条件这件事情、
嗯、
就是小朋友但凡你看上去像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嗯、
老师或者父母都想送你去试一下、
嗯、
但实际上我们在条件上并不是适合跳，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很软或者很开或者这种条件都是不太行的，但是只是外形看起来是像是可以跳舞的样子，我们就会被选到那个体系里面去试一下。这里面大部分人其实根本不适合跳舞，然后也没有兴趣这种、嗯、
但是如果你比如你是成年之后再去，
其实我小时候也学过、
嗯、
就是学校舞蹈队的那种、
嗯、
我是能跳的小时候、
嗯、
但实际上我的条件并不是那种在所有人里面真的能跳出来的那种条件，就是条件是很一中下层的，我都是站在第二排的小时候。嗯，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能跳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习惯那种痛苦了、
嗯、
就压腿啊什么的，因为我已经经过了经历过，虽然我现在已经那个功已经没了，但是那个痛苦我不会觉得太痛苦、
嗯、
因为小时候我就是有那个记忆。
而且你现在还会是选择舞蹈是因为你喜欢吗？就是应该是你感
觉到，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些趣味的运动，就是我不是像他一样就可以重复一个动作就是一直跑，这种我不行。
可能他也有觉得有趣味，
他的趣味是另外一些，就是我是那种需要强互动然后要学新的东西，就是这种才能驱使我每天去。
嗯，
我是需要这种，比如打球也是，他有一个互动嘛，然后跳舞也是，就你每天跳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才能坚持。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这个方向的运动。
对，所以它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嗯，
就不像对我来说跑步跟跳舞
是一样痛苦的事情对吧？
一个是痛苦，一个是羞耻。所以就是确实个体的差异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成人跳芭蕾它其对我来说基本跟去健身房差不多，因为它不需要你跳一个舞蹈，你离跳那个舞蹈距离还很远。就可能我学到第十年我可能才能跳一个舞蹈，它也不需要你做表情，不需要你摆任何的姿势，只需要按照它科学的训练方式每天去训练。
嗯，
就是有点类似练瑜伽吧，可以说是。
嗯，
对，所以那个是不会让我觉得太羞耻的。 但是我也不能接受穿那种小裙子什么，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所以我一直是穿裤子去跳。
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选择运动无论是网球还是帆船，其实都面对了一个问题，就是找搭子，就目前都是跟伴侣一起合作。
我觉得如果没有伴侣我就无法从事
就无法打网球。
地球啊，
我现在会打发球机，就是我会去那种室内场打发球机。那个就可以一个人。
但壁球真的蛮好的，考虑
壁球是不错。
对，
而且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打，就是我觉得是自己和自己打，因为它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
然后你就可以发生建国刚刚说的，你在想你的动作，这个很心流的事情，就是你在想，哎，我下一次要怎么，这角度要怎么调整，然后你又可以控制，你不会太累。
是。所以你一冬天，比如无法进行帆船运动，你会特别想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们最近出差。之前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每天都在想打网球，
就是我现在属于刚刚开始
上头
期，我就很想带着拍子，就想说如果我来深圳，我可以带拍子来，然后在这边找一个可以打发球机的地方打发球机，我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我觉得肯定不现实的。
我现在最上头是去走山了，
哦，
因为它还有那个胡萝卜，然后
观鸟，
那个观鸟是一阵一阵，就有一段时间太长没有，然后我想，哎，我那个数字有点少，
嗯，
数字太久没有动了，然后我最近是不是要集中碰一下，然后我就会去找，所以最近是走山会比较多，然后 也加上是这个季节了，其实我还是室内运动我不是最喜欢，就实在没办法你只能去，
对，我也不是很喜欢室内运动，就只要外边能跑，对，就是不是下瓢泼大雨，对，不是下冰雹，就最好不要跑跑步机。
我就是喜欢
太像仓鼠了，在跑步机上面，
我就是需要那个环境对我来说特别可控的，就是我每天都去到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就是我去订那个打发球机，它有五片场，我每次都要订同一片场，就如果那片场没有被订，我就要订那一片场，我进去就知道我走到这个地方打它。我就是需要很确定我的心理成本会降得很低，比如说我讨厌出差，就是我讨厌去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我心理成本会变得非常高，虽然我来了可能会很开心，但是我让我出门这个动作很难实现。但如果说一切都是非常可控的情况下，我意愿就会高很多。
明白你这种类型，比较明白。
我喜欢特别不可控，就是我去一个新地方就会带着跑鞋，希望能就是跑着去看看这个城市什么样。
我可能是偏你这种，就是太一致了，会有一点，可能是偏。那你呢？
我
心理咨询环节
又回到这，我觉得我两种都还行。 就比如说室内，就我还挺喜欢游泳的嘛。
嗯，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运动，
嗯，
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一个人，
啊，
就是，
啊，我也可以，
对，就是游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运动，就我在水下可以想很多有的没的。
我因为是最近学，我之前一直都不会，
哦，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是不太去游泳池的，因为都是去海里，去海里就会有个问题，你很难学，所以我整个童年都是套着一个游泳圈泡在那儿。
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游海泳的高手。
我不是，我没有机会学，然后就一直泡，然后导致我就一直不会。然后我是最近学，我觉得很舒服，特别是你沉在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舒服的。
对，而且我是不太喜欢出汗这件事情，所以在水里其实你不太感受到自己出汗，就那个汗水和水其实融为一体了，我就觉得夏天去游泳很舒服。但是我游泳遇到问题就是泳池里人太多，就是北京很多泳池，尤其是暑假寒假的时候，小朋友很多，还有很多大爷大妈什么，就是基本上不能保证一个人有一条独立的泳道。这个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拥挤。然后壁球这种我也可以，然后最近爬山我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也不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最大的吸引力确实是可以不看手机。就是一整天不看手机的感觉特别好。就是很开心。
我觉得走山就虽然可能我们是几个人三五个人一起走，但是本质上还是你自己跟自己。
对，还是一个人走。
我觉得这种运动比较
新。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你重复走一座山的次数多吗？
特别多。
那你有概念吗？就是我每次看到一座山或者我走进去，我会觉得我没有地图，就是你走一万，我没有走过一万遍，但你走很对我来说走很多遍，你还是不知道这个山到底长什么样，就是它不像你在城市里面走一条路，你的脑子里会有那个，但是一个山就是它很神秘，就是你怎么它到底
是
长什么样子，
对，
就是一个山
的
形状，
我觉得是无限的。哦，我会，我比如我走过一座山，或者是北京这座山，我已经走过无数次，然后一年四季都会去走，你就会在时间上对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四季的风景你都知道，而且每个季节开这个座山主要的开花植物的颜色，还有你在哪里蜥蜴最多啊，会有蛇啊，就这些你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时间层面你大概知道它的一个状况。然后空间，就是哪怕我只爬过一次的山，我也会在卫星在地图上看它的卫星的状态，就是它的方位啊和山势。
就是如果你不借助这个，你只是你的自己的感，你就是你，
我只在对北京那一座我最熟悉的山可以，就我大概知道它的走势以及它不同的小路通往哪里，我现在大概可以了。但我已经走了
走了多久，
十年了将近。
哦，
对，
是什么频率呢？
就是疫情的时候我大概每周都去走一次，
然后
现在大概就是可能周末有空也会去走。然后但是而且它有很多种走法，
对，
就是，你可
以有很多路，
比如走15公里的，然后你也可以走25公里，你甚至可以走40公里，就是绕两圈这种。对，我对这个山是大概我最了解的一座山。再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的山，我会去就是走不同的路看它通到哪里去。
我就觉得山很就是很
神秘，
因为你跟人造的城市太不一样，因为你人造城市你看一眼，你就能认出它这是哪里。但山就是你认不出来，但你可能走到那个程度你可以有一些概念。
但我觉得海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海对我来说
海更加不可辨别，
就
海就没有东西。
不，它底下的水流的方向然后包括你说比如这里要办一个比赛，它那个水的方向洋流也好，然后海底的地形会影响上面的波浪的这个方位，就那个对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东西，就是我既看不出来我也无从知道这些事情。我有跟他们两个说过，就是我长大之后会经常做一个梦，就是那个在那个梦里，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那样一个镇上有很多条路是我没有走到的，或者是我小的时候知道这个路上比如住着一个怪老头，我们家人就会说你不要去那条小路上，然后所以有很多条小路我从来没有走过，虽然我在那里长大。然后后来我就会做一些梦，就是在梦里我走到了那些我从来不敢去的小路上，然后我走进去就发现那里是一个海湾。
哦，
就是
海
是
你深层的
峡湾。对，就是那个我走到那个路的里面，我就会发现下面就是一个断崖，然后海浪就不停地在拍着这个断崖。
但
但你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是个恐怖的意象？
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我觉得、
嗯、
就是我不懂那里、嗯，然后原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海。
嗯，
哇、哦，这也太妙了吧！
嗯、
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对十八岁之前的我来说，竹笋和大海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只存在在书里的东西，就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嗯，
嗯但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如果晚上去海边的话。我会觉得很害怕
哦，我特别喜欢晚上去海边、
哦、我会觉得很
我觉得晚上是最美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很未知、就
是、但
是
那种恐怖的感觉我也觉得有点，但是我会很喜欢、
嗯、
我小时候的时候去海边、嗯、晚上我会给人发语音，就是打开那个语音让他听，那个晚上
的
声音跟白天不太一样，我觉得、
哦、
还有一种
晚上更安静了，
对，然后他的声音好像是更沉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听，我就经常听语，就发语音给我的朋友听，我说你听晚、
嗯、
我现在晚上在海边这样
嗯,
嗯，
如果你离他就是晚上你离他很近你也不会觉得害怕，
我不觉得害怕，虽然我也不会游泳，就是我其实有一点怕水就是我头进到水里会有一点害怕、
嗯、
但是我不怕海，就是我人可以进去是没问题的、
嗯、
我只是头不能进去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是那种带着游泳
圈
在海里飘的小孩
那如果你带着眼你可以在水下睁开
啊，可以可以，就是我会可以浮潜、
嗯、
就只要那个、
嗯、
我可以呼吸就行，
对，我跟你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如果闭着眼睛下去就很没安全、
嗯、
但是如果戴着眼镜可以睁开眼睛就可以、
嗯、
前阵子不是去内蒙和黑龙江、
啊、
就是、
嗯、
然后因为你们那边的树林是那种针叶林，
对，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就是我因为我们这是没有针叶林的、
嗯、
就是这种你知道然后但是我到那边看到那个那种针叶林之后我就觉得很喜欢，
嗯，
然后可能我猜是因为我小时候看的那种童话故事都是发生在黑森林里面的所以就会觉得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连接，
嗯，
但是明明我没有见过，不是小时候没有见过食物，我都是长大之后见的、
嗯、
然后每次见到我就觉得那种林子很震撼、
嗯、
超喜欢、
嗯、
然后又没有人，
嗯，
那个地大的要命，然后你们那边的河都是河岸都不是那种硬化岸，
对，
嗯，
然后非常漂亮，就是那种河岸在南方已经很难见到，或者可能在很偏很偏的地方能见到，然后你们那种河岸就像就是那个是我去的时候那个草还是绿的，就这个绿的墓地牧场裂开、
嗯、
裂开之后有一条河，然后有牛羊、
嗯、
然后我觉得好美好美，然后人太少了
感觉你主要是喜欢这一点，
我们那儿
地广人稀
但你说这种见到只存在在童话故事里的树的震撼，就是我看到榕树，就是
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第一次见在夏威夷见到巨大的榕树、
嗯、
就是满天都飘着气根的时候，我就绕着那树走了可能得有20多圈、
嗯、
我在想竟然有树长成这个样子，
对，但我觉得南方北方的树确实非常不一样，
嗯,
嗯，我觉得南方的树就给我一种树精的感觉，树树神或者树就是那种巨大的、
嗯、
然后有气根，就很多榕树其实都是，
对啊，
就
是感觉、
嗯、盘根错节的那种感觉、
嗯、就有一种是不存在之树的感觉，
所以就是等于你们会觉得它是就是一个个体，
还是 我不知道如何，
一片，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挑战我理解它的一个原因、
嗯、
就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个体还是它，我应该把它的每一个气根都看成一个它的分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哦、我理解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它的头发
那你会觉得那是一群树精还是一个树精，
一个树精，我觉得是、
嗯、
就是一棵树是一个树精，
对，所以北方、
嗯、
我看北方的树林是就是一片，它不是一个、
嗯、
就它没有，确实南方像你们说榕树或者可能樟树也有很大、
嗯、对，
或者芭蕉树，但是北方的树就是一片、
嗯、
它也不是一个个体，
嗯
嗯，就是一群和一个的
我就想到我上次来深圳其实本来想约林兆一起去逛植物园，但是因为他不在嘛，然后我就在他推荐下去了深圳植物园，对，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有很多那种巨大的鹿角蕨，而且他应该是那个工作人员给他 挂在树上的，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很复合的那种
植物园，对，它是个造景，
对，是一个景观，而且它是有点盘旋上升，然后每一片都有不同的那个植物的景观。然后就这次很遗憾，我们这次没有办法去植物园，因为我们对本来规划说昨天下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深圳的植物园，对，就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和林兆一起逛植物园，
以及去海边，
以及看鸟，
有好像这活动太多
了以及咱们能不能弄个大点的船让林兆来开，
对，就希望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和林兆去体验更多的这种项目，
希望下次可以快一点，
快点来。
然后也很
期待新的作品，
对，很期待看到你新的作品，
不是给你压力，
对，不是，就是一种表达，真诚的表达，
谢谢。
对，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闲聊的节目，但是还挺喜欢的，就是很亲近自然，然后也探讨了跟运动和身体的关系，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要去吃好吃的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
Made me miserable. So if you really wanna know when I'm away from you, I'm happier than ever. Wish I could explain it better. It wasn't true.